多个日本主流媒体连日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5号在记者会上称赞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日前播出的二战纪录片系列之一《731部队的真实医学精英与人体实验》，话他们赞扬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一些日媒亦报道，中国传媒纷纷引用新华社发自东京的一篇长文来赞赏日本面对历史的勇气。新华社的报道称，纪录片播出后引起日本社会很大反应，残酷的真相刺痛日本右翼势力的神经等。一名关注中国问题的 NHK 员工说，这个纪录片播出后是有很大反应，但是在中国。纪录片一播出，马上就在中国被人配上中文字幕，而且能够在网上浏览。NHK 制作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节目，其中广受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一些能够设法看到的中国人观众好评，深入描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激流中国，不时遭到中国政府阻挠采访，令 NHK 报道中国举报艰难。这次中国官方官媒高度赞赏，令不少研究中国的日本人相信这个可能是政治利用，亦可能是反映中国最新的对日友善方针。 NHK8月13号晚播出今年二战纪录片系列之一《731部队的真实医学精英与人体实验》，是 NHK 每年8月必推出的历史纪录片系列之一，既有回顾和探索历史真相，亦有反省战争之意。今年已经播出的还有《战略的纪录》、《英柏二》等。预告还将播出有《华泰地上战》、《战争终结后七日间的悲剧》等。有关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哈尔滨驻扎731部队，原称关东军防疫吸水本部，从事人体实验的历史是日本早有定论，部分中学教科书里面亦有记载。社会上存在的微争议与南京大屠杀人数和慰安妇是否被逼的问题存在的广泛争议不可相比。日本既有的多本描述731部队的书籍中，以1983年作家深川诚一出版的《恶魔的宝石：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恐怖真相》最著名。虽然当时起日本右翼就谴责该书是捏造历史，但是该书当年就已经登畅销榜，至今还不断增刷和更新，学术界亦评价甚高。该书描述日本陆军731恶魔部队是由医生石井四郎率领的世界最大规模的细菌部队，集中了当时日本全国优秀医生和科学家，用大约3000名俄罗斯人、朝鲜半岛人、中国人俘虏从事非人道的人体试验。该书被书评者形容是填补日本细菌战部队令人恐惧的真实历史空白，是一本痛切的高发极限状态下的狂妄集团以及其元凶战争的书籍。这次纪录片有震撼效果，是因为日本观众首次听到731部队官兵叙述真相的录音。 NHK 这次是在莫斯科找到了二战结束时苏联在远东位于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以东的白力，亦即俄罗斯称的哈巴罗夫斯克，审讯731部队官兵的大约20小时录音带和大量部队文字记录等。NHK 还得到了一名731部队里面当年14岁的少年兵三角武首次露面作证，但是观看这一种节目的日本人一向不多，事后传媒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反应太大才至报道。731部队不单只有军人，更主要的是由大量日本各地医学精英指挥人体实验。纪录片里面公开了当时日本各大学的教授参加731部队研究的名单，其中东京大学几名教授榜上有名，有些教授本来是被逼去的，但是后来积极主导人体研究。这些医学精英几乎都在日本战败前撤退回国，回国后他们都不承认罪行，有些后来还做了大学校长，有些至死坚称 冇做过埋没良心嘅事。少数日本右翼人士以佢哋嘅话为理由，指责七三一部队系历史捏造，但系大部分有心探索七三一部队历史嘅日本人同舆论主流并唔怀疑，包括 NHK 纪录片中仲有求证东京大学与七三一部队嘅关系一节。东大嘅答复系大学作为一个团体，冇与七三一部队有关联。八十多岁的三角冇承认，七十多年来他就是对家人亦不想讲，不想回顾。他亦称七三一部队集中日本全国各地的权威，而俘虏则好像畜生一样，每几个人被绑在一个木桩上，冇姓名，只有号码，供研究者取用。最后他讲到二战战败前，七三一部队销毁证据，撤退，杀了最后剩下的俘虏。他被指令向尸堆淋汽油燃烧，然后再用化学药水融化人骨时嚎啕的哭诉：战争令人都变得不是人，所以不好战争，一定不好战争。四十九分钟的纪录片中， NHK 再说原来本性应该是救人的医生，为什么变成残酷杀人者。纪录片后面解说是，二战中日军在中国遭遇顽强抵抗，日军同日本国内传媒称中国人为匪贼，有你死我活的强烈意识，战争令杀人亦成为医生的当然概念。公开的审讯录音中披露较具体审问的人体实验是有关冻伤和传播细菌。有队员作证说，零下二十几度时将俘虏送到雪地里面吹风扇来研究几长时间手指冻甩了或者是剩低骨头。审讯中亦说明了怎样传播细菌，包括在包里面注入细菌令妇女儿童食，然后放人回家传染，还在中国三次投下带菌跳虱等的炸弹等证词。据日本维基百科说明，七三一部队从事人体实验，杀人大约3000，细菌弹、化学武器杀人大约数万。2006年至2010年，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近代史分科会的日方成员、防卫研究所战史中心主任庄思润一郎指出，世人在讲起二战与反省时，不时拿日本与德国比较，指日本加害意识稀薄。他指出，日本人虽然承认加害，但是直觉上受害感强烈，是与日本对二战的复杂意识与当时背景有关。他说日本奇袭珍珠港引来美军轰炸，最终遭遇原子弹攻击，成为世界唯一原子弹被害国。对苏联战争亦导致很多日本人被扣押在西伯利亚从事苦工，结果亦差不多。在亚洲，日本对中国以南京事件为首的战争残酷形象很强，但是在东南亚国家战争中，一般日本人看起来亦有参与抵抗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令当地独立的战争。对北韩和台湾，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帝国主义时代产物，与二战没有直接关系。他还认为战争责任问题，德国当时的体制令归咎责任较简单，日本的责任大半在日军，特别是陆军，但是又存在天皇制，归咎较复杂。他亦承认日本对中韩感情复杂，十九世纪后日本近代化成功，与朝鲜半岛的邻国关系逆转，日本人既憧憬中国的文明，亦对中国和北韩有优越感。复杂意识生出了大东亚共荣等对外扩张思维，尤其是在殖民统治朝鲜时期的日朝关系表现更为极端，而对中国历史认识亦不断变化。过去日本人憧憬中国土地辽阔、文化悠久，同文同种的意识在二战后一度令日本人广泛倾倒社会主义，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还对中国有赎罪意识，敬佩中国的宽容大度。但是近年日本随处可见藐视中国人和中国史的尖刻评论，同时又禁忌中国抗军、西藏、人权等问题。庄思认为日本人应该勇于表达真实的想法，否定错误的历史观，摆脱战败后的自卑心理，同时亦要杜绝继承过去荣光、抹消耻辱历史的幼稚心态。对复杂的历史认识，尤其是作为加害者，对中韩应该冷静和谦虚的面对。冷静与谦虚是近年日本对历史认识所持的基本立场。几日前在全国追悼二战死难者的仪式上，天皇明仁和首相安倍晋三致辞都誓言绝不再发生第二次战争惨祸，但是亦不触及反省与道歉的加害者立场，只是强调任何时代都要谦虚面对历史。近年亦是安倍内阁首次没有大臣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一年，是反映冷静与谦虚，还是 北韩局势紧张，不便与中韩纠纷，日本舆论猜测纷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法利报道。